各位朋友你好，上个星期朝圣之途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宗徒们为了能够专心祈祷为真道服务，因此需要有专人管理教会的行政和食品分配的问题，所以选出了七位执事协助宗徒们管理教会。七位执事给新生的教会注入了一股新的强而有力的力量，尤其是斯德旺的表现和他的被杀致命，他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殉道的这件事，不但没有使宗徒和信友们灰心丧志、胆战心惊，反而很有力地帮助了福音的传扬，同时也给教会提供了一个以血为教训的证据。这确实是教会在朝圣的旅途上值得大大报道的一件事。也因着斯德旺的遇难，教会开始遭受到了迫害，不过教难并没有阻碍教会的发展。宗徒大事录上说，虔诚的信友埋葬了斯德旺，极其悲痛的哭泣追悼。斯德旺的殉道由于迫害的主要对象是说希腊话的信友，因此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返回居地去避难，同时他们也在侨居地展开了传福音的工作。本来犹太人是想借着斯德旺的被杀阻止他们的发展，却反倒是大大的帮助了传扬福音的工作。初期教会传教的对象仅限于犹太人，经过几年来的惨淡经营，教会已经能够超出走出犹太选民的范围，向外发展，去执行耶稣交给他们往训万民的命令。福音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各地发展，执事们的确发挥了很大的攻击。腓立伯去了撒玛利亚，而犹太人呢一向歧视撒玛利亚人，认为撒玛利亚的水都比猪血还要污秽，是被诅咒的。而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虽然如同在井边吸水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所说的一样，引领眺望墨西亚的来临，但是他们也很醉心向往邪术和魔法，当地的环境并不很适合传播福音。可是腓立伯的传教工作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群众注意倾听他讲，恶魔从许多附魔的人身上大喊着退出来，许多瘫子都获得了痊愈，全城的人都非常的喜悦。腓立伯传教成功的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宗徒们都大受感动，于是大家决定要派遣伯多禄和若望去实地考察。另外一个需要宗徒亲自到撒玛利亚去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宗徒们才有权施行副手礼，赐给新领洗的信友圣神的恩宠。伯多禄跟若望到了撒玛利亚，看到腓立伯，也看到了他工作的成果，对他大为称赞。他为新受洗的信友施行副手礼，以后腓立伯在往加萨去的路上向霞龙跟腓里斯坦地区进发，他在旅途中还不放弃传教的机会，正好有一位埃提约比亚，也就是现在的非洲苏丹国的女王甘达克面前很有权的太监驾车经过，这位太监是皈依犹太教的艾提约比亚人，刚从耶路撒冷朝圣归来，嘴里正念着伊撒亚先知论及墨西亚受苦受难的一段。腓立伯就上前去问这位太监是否了解自己所念的这段经文呢？这位太监倒也坦白地承认说，如果没有人指教我又如何能懂，就请腓立伯上车与他同坐，替他解释经文。这位太监有感动而皈依，要求在路旁的水池边受洗。以后腓立伯经过亚沙到达凯撒勒亚，就在那儿住了下来，到那儿去传扬福音。 当保禄经过凯撒勒雅，就在那儿住了下来，在那儿传扬福音。当保禄经过凯撒勒雅，腓力伯已经在当地住上了好久。教会在犹太、在撒玛利亚以及加利勒雅各省继续不断的在发展。伯多禄亲自到这些地方去视察，和新灵洗奉教的信友们接触，并且和他们住在一起，巩固他们的信德。伯多禄在里达治好了一个瘸子，又在靠近里达的约培复活了一个名叫塔比塔的寡妇。伯多禄在约培住在一个名叫西满的皮匠家，圣神在这儿要准备他，促使他对教会采取一种崭新的措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候伯多禄正在房上祈祷，不久他觉得饿，愿意吃些东西。正当有人在为他准备饭菜的时候，他就神魂超拔了起来。他看见天开了，降下一个器皿，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到地上来。那边有各种野兽，地上的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其中有犹太人所谓洁净跟不洁净的混杂在一起。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向他说，伯多禄，起来宰了吃吧。伯多禄回答说，主，绝对不行，我从来没有吃过污秽和不洁净的东西。那声音又向他说，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称为污秽。这种情形一连发生了三次。犹太人的法律关于食物洁净与污秽的规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无足轻重，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却并不如此。即使是最普通的犹太教教徒，也会如同旧约马加伯书中所载的那七位殉道的弟兄一样，宁死也不肯去吃那被认定是不洁的食物。对伯多禄而言，也不应该去吃污秽的食物，所以他坚决的拒绝，不肯接受。但是那神秘的声音三次劝他不必顾及法定的取节规律，而要服从天主的命令。伯多禄真是大惑不解，难道天主已经为新的教会开辟了新的途径？旧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是要死守法律的文字呢，还是要着重在法律的精神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意大利军营的百夫长打发他的部下从凯撒勒雅来到了约培，叩门求见伯多禄。伯多禄还在沉思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神对他说，看哪，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因为是我打发他们来的。伯多禄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他在平台上祈祷的时候，那个神秘的声音劝他要吃大台布里面那些污秽不洁的食物。使者请求伯多禄和他们一同到凯撒勒雅去，伯多禄也就同他们到了凯撒勒雅。百夫长科尔乃略领着全家大小出来迎接，科尔乃略以接待天主使者的大礼跪伏在伯多禄脚前叩拜他。伯多禄拉起他来说，起来，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呐。随后科尔乃略把天使显现给他的事向伯多禄说了一遍，要求伯多禄给他们讲解主的道。伯多禄于是对他们说，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而又履行正义的，都是他所重悦的，并且把耶稣的行时所留下来的教训、所行过的奇迹及他的死亡复活都说了一遍。一切先知都为耶稣作证，使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伯多禄还没有说完，圣神便降临到所有听到的人的身上， 使那几个和伯多禄同来的受过哥孙礼的信友们非常的惊奇。想不到圣神的恩惠竟然倾注在外邦人的身上，因为他们都听见科尔乃略一家人说各种语言，颂扬着天主。于是伯多禄服从圣神的指示，正式决定收录外邦人入教。他说，这些人和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神，谁还能阻止他们领受水洗呢？于是就吩咐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伯多禄既然已经确切明白了天主的旨意，对自己以前的种种疑惑也已经释然了，以后对于规划外邦人的问题就毅然加以拥护，而且伯多禄的决定也标明着教会日后发展的正确方向。犹太法律的樊笼被冲破，福音将以雷霆万钧的力量向外发展。伯多禄这一划时代的决定是轰动一时的，难怪耶路撒冷的犹太派基督信徒听了这个消息感到异常的震惊。伯多禄一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纷纷的向他质问，你进了没有受割损礼的人家里，也和他们一起用了饭。伯多禄耐心的把经过的情形向他们解释，与他同去的六个人也为他作证，难道他应该比圣神还严格吗？大同主义比个人主义占得了优势，把穆西亚的恩惠、亚巴朗后裔的财产分施给未受过割损礼的人。这也表明了基督的教会已经脱离犹太古教而完全独立。精神和真理的教会不可能同耶路撒冷的圣殿粘在一起，继续受他的约束。外邦人和犹太人同样的被请去赴天主在天国里给人准备的筵席。从此以后，外邦人不需要先进犹太人的外围去准备灵洗奉教，而可以直接的灵洗奉教了。在望寻道以后，教难一直没有停止，局势时紧时松，迫害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基督信徒四周。到了公元41年，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期间，黑洛德阿格黎帕一世登基做了巴勒斯坦的国王之后，不久教难又在爆发。这个黑洛德阿格黎帕是耶稣降生时为王的大黑洛德的孙子，杀害袭者若翰的黑洛德安提帕的侄子，少年时代一直在罗马宫廷内度过，放荡不羁的生活早已经使得罗马人侧目。公元37年，提庇留皇帝下令把这个黑洛德囚禁在监狱里，想不到过了不久，常和他一起喝酒作乐的酒肉朋友加里古拉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就把黑洛德阿格里帕给放了出来，还封他为王，赐给他巴勒斯坦北部两省的土地。以前黑洛德大帝的版图也全部恢复了。黑洛德阿格里帕的生活虽然极为腐化，人却很聪明，为了博取人民的欢心，所以当他一到耶路撒冷就伪装对宗教非常的热心。根据以色列史书上的记载，黑洛德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遵守梅瑟法律的一切规定，祭献了牛羊，并且把一条金项链献给圣殿。这条金项链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加里古拉送给他的。您知道金项链有多重吗？就跟他当时在监狱里头锁住他的铁链一样的重。还有一次，正是犹太人的安息年，庆祝帐篷节的时候，他依照习惯诵读生命记的经文。当他念到那句不能让一个外国血统的人做你的国王，想到自己是一个混血的半阿拉伯人，没有资格做圣神的以色列民族的国君，他竟然放声的哭了起来。犹太民众深受感动而向他高呼万岁，表示对他的热诚拥戴。 希洛德对犹太教的这种热心促使他仇视基督徒。在过去几年中，对于传扬福音者的迫害跟暴行，我们可以说都是一些偶发的事件。希洛德登基之后，在他的指挥之下，展开了一种更有组织、更为残酷的迫害。总统大事录第十二章记载着，希洛德阿格里帕迫害教会人士，命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弟兄雅各伯。这位雅各伯就是在伯德的儿子，四部福音中常提到他的名字。他是十二宗徒当中第一位为真理流血的殉道者。而控告雅各伯的人在法庭作供，看到雅各伯宗徒的英勇态度，大受感动，当场向雅各伯表示悔罪，皈依基督，所以连他也一同被判处死刑。在行刑之前，他请求雅各伯的宽恕，雅各伯上前去拥抱了他，对他说，平安与你同在。接着，由于犹太人赞成黑洛德杀害基督徒的这种作风，便也逮捕了伯多禄，交给兵士小心看守，准备过了逾越节要在犹太民众前面公审他。听众朋友，伯多禄的遭遇将会如何呢？我们将在下星期继续为您讲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愿天主的平安与您同在。